报道者时间，
报道者时间，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和报道者合作的栏目，挖掘华人社会的故事，由陈美华、
麦小田
轮流主持。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美华，欢迎您收听报道者时间。报道者是台湾一家非盈利网络媒体，致力于公共领域的深度报道。自由亚洲电台每个月都会跟各位观众分享一篇报道者制作的专题。那么这一期的节目，我们请到报道者的副总编辑刘志兴。志兴你好。
你好，大家好。
好，志兴今天要谈中共的信息战啊，在台湾叫资讯战。中共的信息战来势汹汹，不断的升级，已经让西方世界很警惕，而且其实是很难招架的。那随着今年很多的重大事件，去年开始的香港的问题，还有今年的新冠肺炎、美国大选等等啊，处处都可以看到中共信息战的这个痕迹。那么先请志兴谈一下这一篇您的深度报道的核心内容是什么。
是，其实报道者也是长期关注中共的信息战以及全球各个国家的信息战的近况，所以我们这一次其实是经过了新冠肺炎的疫情之后，然后即将美国大选的这个时间点呢，我们采访了台湾、香港、美国跟澳洲四个对于信息战很有经验的专家，以及在第一线作为事实查核的工作人员，来听听看他们觉得现阶段这个中共的信息战到了什么样子的地步。那透过这四地的比较呢，其实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发现，也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它随着时间的不同、战况的不同，信息战现在已经全面拉高到另外一个层次了，所以每个地方会看到不同的战况，那大家都在寻找同样的一个解方，那大家眼睛这时候就会自然而然的放到香港以及台湾，因为这两个地方呢其实是经历中共信息战不管是实体还是网络上面的各种战术最有经验的地方。
所以你这次采访了很多研究信息战的比较关键的人物，我们先从香港谈起好了。您怎么观察中共在香港的信息战是怎么操作的？
是，我们跟香港的这位朋友聊，因为安全的问题我们没有办法让他的真实的名字出来，但是他是一个每一天都在观测网络上面不同的资讯如何流转，什么样子的人在观看什么样讯息的一个工作。那他的工作就是从里面找出一些不实资讯，也就是人为所操纵出来可能带有非事实或是争议性事实的这样子的讯息，然后去把它 debunk， 也就是查核它，然后让大家知道真实的事实长得是怎样。但是在他在观察的过程当中，其实会发现整个香港几乎已经是陷入了平行世界，也就是所谓的蓝丝跟黄丝，他从他看到的东西到他传达出去的消息，还有他所沉浸进去的一个事实，是完全在两个世界的，虽然他们都处在香港，所以他的过程其实是眼见一个社会的崩裂，就是看这个资讯的流转当中。
你说的平行世界是说比如说支持港警跟港府的，他们看到的可能是同样同温层类似的信息，那支持反送中的可能看到的都是支持反送中的这个信息，就是说他们是处于一个平行的没有交叉的这样子的一个世界。
虽然是同一天的时间，但是他们也看到完全不同的事实。比如说我们其实文章里面有提到一些例子，像是我们其实透过一些研究报告去发现，在香港所发生的事情其实就是有四个主要的行为者来组成的，一个是中共的官方媒体，另外一个是所谓的政务新媒体。
什么是政务新媒体？
政务新媒体其实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新的政策，在这几年间非常的重要，他们希望各级的政府在所谓的社交平台或是新的数位媒体上面有自己的账号，自己跟民众沟通的管道，所以他们会有一个诠释政策的功能以及回应民意的功能。那有些账号呢会有自己的人设，取自己的绰号啊等等，让民众觉得自己可以跟政府有进一步的沟通，也让民众在社交网站上面建立一个所谓他们觉得可以信赖的资讯来源。然后还有共青团以及爱国网民，这四大角色在香港的讯息流转里面其实扮演很重要的消息。我们里面文章里头有举例，先是从官媒呢，他会透过他的社交网站上面账号发布一个讯息，那我们举的例子其实是一个追捕 抗争者的一个网站、
嗯、
那其实这个可能不是事实，然后上面有很多错误的讯息，但是透过官媒他分享了这个网站，然后接下来你就会按照时间序就会看见所谓的政务新媒体，就是地方政府的一些官方账号或是公安的官方账号也跟着分享了这样的讯息，还使用了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图片，然后共青团的成员呢也跟着分享了一样的文字一样的图片，所以你可以看到它是一架类似宣传机器的一个结构，从官媒出发，然后其他的人帮忙分享去 reach out 到不同的 audience， 那最后呢网民的情绪可能就会被炒作起来，那网民呢就会带着爱国心也好，或是带着他自己的意识形态也好，加入了这一场资讯流转的漩涡当中，然后成为了这个资讯操纵的一部分。
嗯嗯，所以先由官方发动，然后有很多侧翼的组织，各个层级的组织，然后他们展开一个全面的宣传战，应该是这个意思。
对，然后你会从比如说港警开的记者会，你就会发现诶，他站出来在记者会上面的说法或提出的证据，就跟他们在分享这个网站上面所提出来的说法跟证据是一模一样的、
嗯嗯、
也就是你看得出来那个有一套剧本，然后在网络上跟实体上面这样子，官方跟非官方的组织跟行为者他们都在照这个剧本办事。
嗯嗯，就比如说大家所熟知的那个元朗事件，
是、
啊、元朗事件，港警的描述跟抗争者实际看到的情况是不一样，完全不一样的，对不对？
是，这一次826其实是港警出来开了记者会，就是针对721的元朗攻击这件事情做了官方的定调，但是826其实警察站出来的说法呢并不被许多的媒体跟民众给接受、
嗯、
那的确隔天港警自己就站出来澄清了，就是他们在18分钟跟30几分钟这两个数字当中做了一个修正、
嗯、
但是你会发现前一天第一天抛出来的那个说法就跟有问题的这个假的网站上面是一样的，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一套剧本在做宣传，只是说后来民间反弹的声浪太大，港警才不得不站出来重新修正自己的说法。
嗯嗯，
但这边要强调的事情是，虽然港警在隔天出来修正的说法，但是第一套剧本它一样留在那个网站上面，
嗯嗯嗯，
而且这个网站它是有英文版本的，
嗯嗯嗯，
所以透过这个网站发出去它的论述，然后它所提出来所谓的证据，它持续的在全世界各地不断的流转，所以很多人即使在记者会修正之后，他可能还是因为这个网站，他还是对于在香港发生的元朗事件那一夜所发生的事情有他过去被套入的一个认知，所以这个事实其实是可以被操作的，在这样的情况之下。
嗯嗯，它有一套英文的版本，目的就是向西方传播嘛，对不对、
嗯、
把这个剧本向西方传播。
是，我们这次也采访了澳洲战略政策研究所的高级分析师沃利斯，
嗯嗯，
他其实长期跟推特合作，然后长期在观测所谓与中国相关的网军在网络上面的行为，他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因为香港还有新冠肺炎的关系，所以中共的这个宣传机器呢，不再只是针对某个地方的某一场选举，也不再只是针对他国内或是香港这边的群众，他针对的是全世界，他在做全世界舆论的一个重新塑造、
嗯、
所以我们看到在香港发生的这样事情，他可能会有英文版本、
嗯、
或是他们的外交官或是他们的对外宣传都出现了大量的在海外的这些社交平台上面的账号，或是成立英文版本，
嗯嗯，
然后把刚刚提到的这个逻辑呢，这个资讯传播的方式呢，在世界各地不断的上演，这在澳洲是他们清楚可以看见的。
嗯嗯，沃利斯的研究和发现是什么？你可不可以举例？
嗯，沃利斯其实从2019年8月就开始发现，跟推特一起合作，第一次的点名与中国政府相关的这些人为操纵的痕迹在推特上面。那一次呢，也就是一年多前，那一次就发现这个被买下来的这个网络其实发的大概有360万的在推特上面的推文，那他们主要在攻击是跟中国政府有意见上面不合，或是所谓流亡人士，然后透过这样子的假的账号呢去传递错误的讯息或是攻击当事人。那这个网络其实一直存在在那边，那一直到今年疫情发生之后，在六月他们再一次发现这样子的网络不止仍然存在，他们竟然提升了这个提升 的意思是说它有一些自动化的技术，或是它可以大量的快速的用人工智慧去产制假的图片啊、假的内容啊，然后在短时间之内大量大规模的发送对于大家所认知的事实不符合但是是支持中共政府利益的这些不同的说法。那他们这一次其实看到更多，在今年六月他们删除的账号总共有17万个。那在这17万个账号里面，大部分是在讲疫情之下中国的表现非常好，或者是说香港的议题上面，他们对海外宣传说香港大部分的抗争者是暴民，或者是说美国的选举即将到来了，然后在美国国内因为现在种族的问题做的这些冲突不断在加深这些冲突等等。所以一套网络它可以不断的针对不同议题不断的发动，而且加上自动化的技术之后，它的规模可以是更庞大。
这整个是中国对外宣传的整个战术战法的改变，对不对？
对。然后其实要注意的是，为了达到这个从国内走向国外这样子从有手转向攻的转变呢，其实要特别关注的是最近大家可能会注意到的，也就是自由亚洲电台也有的报道，也就是振华数据事件。这家公司被揭露了有总共240万笔在很多国家的所谓海外重要人士的资料库。那像这样子的一个民间的企业，它在中国全世界的舆论战、资讯战当中，它其实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刚刚提到中国官方它想要做这样的事情，但是它其实很多的工作是包给外面的企业来做的，所以像这样子的招标文件呢，其实在网络上面很认真找的话，其实有时候是有机会可以看到。那像美国媒体就整理了2019年光是网信办也还有外交部这两个单位，他们跟民间企业做网站上面的这些行销生意啊，其实已经有1亿美元的规模。那可以想象2020年这个规模可以有多大。所以有了商机就会有这些所谓的舆情引导产业。那我们的文章这次也举了3家公司为例，他们分别提供在国内的这些语义分析或是舆情掌握，或是他们提供一些在海外的平台上面的操作，帮中国官方进行账号啊，或是帮他们发送内容啊，或甚至他们开发出所谓他们号称的自动化的软体，或是直接生产报告等等等，让资讯的流转跟掌握可以做得更方便。
你的意思是说这个信息站里面还有大量的这个商业的目的在里面，对不对？还有钱赚。
有钱赚，也就是我们访了台湾的沈伯阳教授，他就是台湾民主实验室的理事长，他就是这样形容的，就是大家都知道信息站是甜头，所以大家都互相介绍，然后有些人就开公司啊，有些企业就打标案啊，或是他就会号称自己有什么样的技术，然后来跟中国官方的预算作为一个连接，所以他就可以从官方这里拿到大量的预算，然后他们再把这些标案一层一层的外包出去。所以在全世界你会发现很多的这样的外包的资讯操作，连阿根廷其实在去年也发现了来自于中国的这样的操作，他们委托给阿根廷的一个行销公司这样子。
等于说是中共官方他要宣传某一个特定的信息的时候，他就外包给一些在地的一些公司，去把这些信息传播出去，对不对？
是。
他这个目的一方面也是可以跟在地，如果他要对哪些地区或是国家宣传的时候，他可以跟那个地方接地气。
对，说实在的，要做全球舆论的这个重塑其实相当不容易，尤其是语言上面的障碍或是接地气这件事。那我们采访的感觉其实就是因为香港啊还有新冠肺炎这两件事情让这个事情的急迫性变得非常的强大，所以他们必须要快速的去做到这样的目标，所以外包变成一个很直接的手段。我们其实也看到了在今年4月，就是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的一篇文章，可以看见中国为什么在这时候要加强这个走向世界把舆论机器开出去的这个力道。其实文章里面他们提到，中国普遍觉得在西方媒体上面对于这些新冠肺炎的病毒来自于哪里啊，或是对于中国疫情的描述啊，还有对于中共治理政策上面的批判，他们认为这一些都是对于中国的污蔑， 然后甩锅、不负责任的这些评论，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在对抗的是一个由西方世界组成的反华全球舆论网，所以他们觉得自己要把这个宣传机器开出去，达到反击的效果，把真实的正面的中国故事说出来。
嗯嗯，
所以就会发现在疫情之后这样子的态势呢更加的明显，力道更加的强烈。
嗯嗯，那中共要走出去的这个做法跟手段是什么？有哪些实际的操作的这个手段？
嗯，刚刚提到了，其实透过外包是一个最直接的方式。那外包之后呢，其实你会发现这些行销公司可能会去帮他的案主，所谓的案主去买账号，或是委托给更多的行销公司，或是网红啊这样子，然后让他们去拍摄影片，然后来支持亲中的这些论述，或是他们会像香港刚刚提的那个例子，他会成立一个新的网站，然后在上面呢培养自己的意见领袖，或是建立粉丝团啊、私密的群组啊等等等，把这些资讯呢一层一层的这样送出去。那其实这样子的外包呢，对于在做资讯战的研究的人来说是一个相当大的困扰，因为一旦这个有一层、两层、三层的外包之后，其实它就是所谓的断点，也就是你很难理解说这一个行销 campaign 这个 message 其实是来自于谁，或是说是谁来委托的。一旦他透过这样的外包，其实你最后很难追溯出他到底是不是中共官方的意思，或是中共官方所下的单。所以这样子的外包某种程度也是保护了中共官方自己。那这件事情呢，对于社交平台来说也是一个困扰，就是这边讲的社交平台是所谓来自于西方世界的这些社交平台，因为他们通常都需要去定义这个资讯操纵是不是来自于某一个官方、某一个国家。那透过这样的外包，其实他会觉得这可能只是民间部门的一个行销公司的一个做法，那他就没有办法对他规范或是把他账号拿下来。所以这样子的外包的现况呢，其实也产生许多的挑战。
嗯嗯嗯，你刚提到振华数据公司，最近西方世界非常的关切，在振华数据的网站上他是这样写的，他说我们的数据资料可以轻易的成为逆转舆论的工具，那只要透过社群网络就能轻巧的把所有的任务指示转变成社会现实，他要逆转舆论，这是他的任务。
对，
那你的报道里面也提到，其实像振华这样的公司其实不止一家，还有一些其他的企业也是做类似的，比如说军犬舆情，或者是还有其他的公司，是不是？
对，我们研究比较这些公司的网站以及他们所做的业务，会发现每一家公司所推出的产品其实就针对它的案组而不同。像刚刚提到那个振华数据，它号称它是为中国军方所做事，所以中国军方可能就要建立这些海外的重要人士的 profile，然后去掌握他们的数据，进而可能在间谍战的方面，在资讯战的方面可以渗透去进去这些重要人士掌握情报，这可能是军方的需求。但像另外一个军权舆论呢，他专门做的是公安局的业务，所以你会发现军权舆论这家公司他号称的，这边都是用号称，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verify 他的产品是不是真的有做到，他会号称自己可以分析的社交网站上面讯息的语言数呢相当多，可能有西班牙文啊、英文、法文啊这些。那除了国外的语言之外，他强调自己能够分析少数族群的语言，也就是维族、蒙族、满族，然后还有朝鲜族，这些语言都列在他的网站上面。所以你会看见他，因为他的案主是公安部门，所以他有不同的需求之后，这些公司就会开发出这些功能来满足他的案主。所以透过观察这些民间的科技企业，你某种程度也看得出来中共官方在资讯战上面的每一个部门的策略跟目标各自是什么。
嗯嗯，中共投入信息战的这个金额非常的庞大哈。我看到你的报道里面有引述一个统计的数字，光是网信办与外交部两个单位在2019年与海外社交平台相关的标案金额就达1亿美元。 可以想象在新冠肺炎的疫情之后的这个金额可能会更高，因为中共可能要逆转舆论的这个努力要更大。
是是，我们可以清楚的看见当武汉封城之后，然后接下来这个疫情传到各国之后，中国官方很强调的是他们不断的以医疗物资或是口罩这件事情在支援各地，所以在过去一年当中，其实很多调查单位也会看见当这些口罩抵达了意大利的时候，你会看见意大利的社交网站上面出现了很多的操作出来的资讯流转，在那边强调中国的伟大，中国作为一个可靠的国际伙伴，或是中国对于疫情的掌握等等的。那当口罩到了塞尔维亚或是到了阿根廷的时候，你也会发现这些流传资讯的这个网络又跟着在抵达当地了，以当地的语言再一次的诉说中国的伟大故事。所以疫情真的是一个让他们需要花钱来重塑舆论的一个关键点。那这些其实都在大家生活里面，我们这一次的报道就主要是比较各个国家所看见的视角，然后来看这架机器不断的升级跟做到的细致手段有多么的繁复，跟不断的挑战大家对于资讯战的认知。
你这篇报道里面采访了沈博阳，沈博阳在台湾是做信息战研究的非常重要的一个人物，你可不可以谈一下他的研究发现是什么？
是沈博阳教授，其实他这一周我们文章发布的这一周他的报告会正式对外公布，那我们这一次是在报告公布之前抢先跟他做了一个专访。那主要他是从2020年的台湾的总统大选一路观察到疫情发生之后，那他想要理解在台湾境内台湾的使用者所看到的亲中的不实资讯是怎么流转的，是谁在发动的，然后对于台湾人的影响是什么。那这次文章里面主要引用了他们报告里面很重要的一部分，是他把台湾受到的这样资讯战的资讯操纵的这个所谓的攻势呢分成四种种类，分别是来自中共中央的政府宣传，还有来自中共地方政府或爱国民众的这些所谓的爱国言论，那第三个是内容农场，也就是他可能是民间的以经济为利益为导向的，但是他不断的 promote 亲中的这些意识形态，透过内容农场上面的文章进入了台湾人的私密群组里面。那第四种就是最麻烦的一种呢，是综合性的混合操作攻击模式，也就是可能来自于中央的意识，那结合了中共官媒或是结合了在地行为者这些不同的混战，然后来达到这个资讯传递出去的目的。所以文章里面就引用了报告的这一部分，是把四种攻势的表格给列了出来。
中共的信息战的这个攻击力道这么强大哈，那你采访的这些专家他认为民主社会能够挡得了吗？
这是一个你跟不同国家的专家聊到最后，其实大家都会提出的一个重要提问。也就是你明明知道这个资讯的后面可能是人为操纵的，或是你明明知道所谓的不透明的这一些微信啊或者是 TikTok 啊这些来自中国的这些软体或平台，它可能被审查或可能被刻意放大某一些讯息，但对于民主这个强调言论自由的社会能够做些什么呢？其实最关键的观察点就是大家该怎么面对小粉红。这边讲的小粉红大概就是刚刚讲的整个资讯结构里面的那个网民，这个网民他可能就是一个受害者。所谓受害者意思是他在结构里面接受到大量的不实资讯，被煽动了情绪之后，他自己也开始大量转发这些讯息，所以他一边是受害者，但另外一边也变成了资讯操纵的一员，也就是加害者。那面对这样子的人，我们该怎么样面对他？他可能是真心的相信这些讯息，真心的支持这样的意识形态，可是你又想要让他知道他面对的可能是资讯操纵下的不实资讯。这时候我们作为一个开放的社会要怎么帮助这样子的人来厘清他所看见的事情，然后重新让他回到所谓的社会主流的认知里面，这是一个对于开放民主社会来说相当大的挑战。
真的是很大的挑战。就像沈博阳他说，信息战已经升级成两国的对战了， 谁掌握有这个网络平台的演算法，就能够决定什么样的信息被推到使用者的面前，就可以放大符合自己利益的信息哈。那我们看到现在中共制造的信息，现在是外销全球，向全世界出征。那这个其实已经不只是单纯的大外宣而已了，中共是通过庞大的宣传机器去操纵、去控制、去掌握信息，然后把这些信息当成武器一样，已经成为他的一种武器了，在西方世界去创造另外一种说法，去形塑全世界的舆论，去重新说故事，去挑战西方民主世界，真的是非常值得西方民主世界的警惕。那么今天谢谢志馨带给我们这一篇丰富的深度报道，谢谢志馨，
谢谢，
谢谢您收听今天的报道者时间，我们下一次再会。